欢迎收听疗愈行销学。疗愈是艺术，是科学，更是心灵迈向灵境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学习疗愈的美好，也与您分享成功的秘诀。欢迎收听今天的疗愈行销学。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生命原点身心整合学院的创办人跟我们的院长。好，院长好，跟我们创办人好，我们这边跟我们听众问候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国芳，三横竖王，国家的国，芳草的芳，我是生命原点身心整合学院的创办人。感谢各位在这边收听这个节目。
国芳老师，然后我们这边叶老师，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叶，我叫叶中立，我是生命原点身心整合学院的院长，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我想要先请国芳老师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
好，谢谢菲菲老师。好，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说明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他本身的创始人伯特海宁格先生，他发现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这个工作方式是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医疗大学会上，就是有一群医生在展示最新的医疗方式。那当时有一个精神科医生呢，他就邀请了一个他的患者来到现场，这患者就提到他跟家人相处上的困难，但是因为他的家人都没有在现场，所以这个医师呢就邀请了他的助理来代表这个患者的家人，比如说代表他的妈妈。诶，那这个助理上去之后呢，就突然有一种感觉，他不认识这个患者的妈妈，可是他却对这个患者有一些情绪，所以他就把他当下这些情绪的反应告诉这个患者。这个患者突然现场说，对，我妈妈就是这个样子，我妈妈的确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在那个医疗大会的那个同时，海宁格老师突然发现了这件事情，那就回应到我们常说的，我们人有集体的潜意识，其实人的底层的意识是可以相通的。所以透过这样的工作方式跟这样的，诶，你有一个困难，那个困难的人不在现场，但其他不认识你家人的人既然可以感受到这个困难，而且把那件事情说出来，所以当这个方式带到一个工作坊的模式的时候，发现一样可行。所以现在的家族系统排列最常使用的工作方式，就是我们人生命常常有那些困难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或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一些你不认识的人，在现场上课的学员来代表你的困难，比如说是爸爸啦、妈妈啦，甚至是钱啦、事业啦、工作，那就会透过这些代表在现场的这个感知的能力去回馈你相对的正确的讯息。那有些人就会对这感知能力很好奇啦，哎，这为什么会有感知能力？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常会吃鲑鱼，好，我们沙西米都有吃到鲑鱼，对不对？那如果你有去看动物星球频道，你就会知道鲑鱼其实它出生在河的源头，但是当它孵化成小鱼的时候，它会游向大海。那等它成为一个可以交配成年的鲑鱼的时候，它会游向哪里？
它是回到源头。
对，它会回到它出生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思考了，它没有 GPS， 它没有导航，它没有地图，它怎么回到它出生的地方？那这样的溯源不是只有鲑鱼，其实很多生物都有，包含了海龟啊，包含了这个候鸟啊，鲸鱼啊。所以回溯生命的源头去找到困难，跟回溯生命的源头重新让生命更有力量的活着，这是所有生物界都存在的集体的潜意识，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所以这个工作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哇，真的太特别了。所以家族系统排列其实可以把它拆成三部分来看。
对，
一部分是家族。
对，
然后呢，在家族里头每一个成员他都是系统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在整个家族系统排列里头会利用位置移动或者是关系感知去形成一个排列场。
是，
好，所以在整个操作上可以简单而言是这样子吗？
是，就是我们人跟人在底层其实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就是海宁格老师说的系统观。 好，那小系统里面有一个中系统，中系统有一个大系统。就像我们今天心脏可以运作，是因为我们有连接了主动脉、静脉，还有连接了我们的肺。那这整个循环功能就叫做心肺循环系统。那这个系统里面少了任何一个器官，或是这个任何一个功能停摆，那这个系统就会停摆。所以所有的问题都会出在系统失衡这件事里面。所以怎么透过这个系统回溯去找到那个失衡的点，做一个微调，让这个系统可以自然的运作，那这就是系统排列最主要的工作目的。那在家庭其实也是哦，我们可以去看，如果一个爸爸不在爸爸的位置上，他碰到一些重大的决策，他跟儿子说，你做决定吧，这个决定就交给你了，那你会想象那这个儿子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爸爸的位置，他需要做个像爸爸的样子。同样的，妈妈也是哦，如果这个妈妈总是不在家，家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决策，或是要照顾孩子这件事，她告诉她的大女儿，哎，弟弟妹妹就交给你照顾了，那同样的，这个在这个家庭系统里面，她也会是失衡的，因为女儿需要取代妈妈的位置。所以在系统里面，只要是这些错乱的、错位的、冲突的，通常都来自于系统失衡了。
哦，所以在整个工作坊里头会去重现那个系统的一个排列状况，去找到失衡的一个源头啊。所以两位也是因为系统排列找出当初婚姻的一个状况的源头。
对，我们的婚姻失衡了，因为我们都承担了父母亲的责任，或是陷在过去的故事里面没有出来。对，
好，
这个要先从男主角开始说起。
叶老师，叶老师。
好，那先我第一次接触的缘分是因为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新加坡，然后他碰到这个婚姻上面的困难，然后他从新加坡开了8个小时到槟城去上课，上完课之后他觉得这个课程给他受益良多，他非常的感动，然后在回到新加坡的路上，他打一通电话给我说，哎，钟理，你一定要去上这个课，因为我大概知道你现在的这个伴侣关系也有一些困难，所以我只是相信他，所以我就去报了台湾有一个叫做那个关系花园施老师的课，还有另外一个老师的课，然后在课程当中让我重新看见关于关系的一些用图像的方式可以更清楚的看见我的状态。
诶，可是我现在看到两位其实感情非常好，诶，我很难想象当初两位的婚姻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听说好像叶老师都不回家。
哦，这个说来真的是蛮辛苦的。我觉得如果没有透过学习，我们现在可能早就离婚了。所以透过一个这样的学习，我们看到了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刚刚菲菲老师提到的，我们现在关系很好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先生他的原生家庭本身是单亲的家庭，然后父母亲有一些状况，然后尤其是妈妈比较早过世，那我的父母亲呢也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单亲家庭，我的父母亲也是比较早就分开，然后我的父亲跟母亲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不断的用自杀来威胁对方，所以我常常看到我爸爸有时候会有各种特殊的状况，比如说会挂在梁上，然后拿着绳子，或是在厕所里面割腕。好，那我觉得那个对一个孩子来讲其实冲击非常深。那等我跟我先生进入婚姻关系之后，他也常常会用吵架的中途他就暴走离开，那当时我们是无意识的去经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恐惧会很可怕，所以当我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非常冲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给你3条路走，好，一个就是我们离婚，那一个就是我干脆选择就是不要这个生命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要去学习。所以我说系统排列真的让我的生命有一个机会可以转化，是还好我选择了第三项，就是透过学习来整理自己跟生命的关系。
那听起来是叶老师先去学习家族系统排列嘛，所以叶老师您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刚刚国芳老师讲的，您似乎也在整个婚姻当中你也感受到了一些不对劲。
是，就伴侣关系来看，我觉得国芳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当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靠近他。好，然后因为在我的童年经验里面，我的妈妈很早就自己选择结束自己，就离开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好像在生命中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或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照顾者。所以我的内在好像发展出了一种模式，是只要我不拥有，我就不会失去。所以，对，
所以你是一个害怕幸福的人。
对，所以我好像觉得家里好像从小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当我有一个关系可以幸福的时候，我好像不敢拥有。
所以你那时候做的什么样的动作，让国芳老师一直觉得老公不在他的身边？
我也不清楚当时是真的有意思还是无意思的哈、哦。然后可是我的工作就会远离这个家，到大陆去，我去念中医，然后去偏乡做医疗哈、哦，到五台山去，然后到纽西兰去，然后我想离民，可是他当时才刚刚生下小孩子。然后我就会不知不觉的，好像美其名我为了要发展我自己的事业，我就离开了。
所以两位一分开大概就多久时间呢？就您讲的，您一离开，不管是为了工作或者是为了义诊，最长的一个分开时间听说都长达一年半年以上。
对，
哇，对，
哇，这对婚姻关系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杀伤性。所以钟丽老师，您在接触到家族系统排列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事情让你很确定就是两位想要创办学院？
非常确定是因为我们透过一次课程的工作看见了原来我们两个的困难并不来自于我们两个单纯之间的关系，而是他在看向他过世的妈妈，然后我在看向我父母亲的冲突。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一种好像被敲了一棒的感觉。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差劲的人，他不爱我。可是当我发现这个图像跟我心里所感受的完全是一致性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觉得原来那个痛不是来自于现在当下的婚姻关系，而是来自于我们各自现在过去家庭里面的那些未尽之事。好像我们身体长大了，但是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年纪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那些痛苦的经验中。所以当他暴走离开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暴走，可是我的灵魂里面感受到的是爸爸要自杀了，妈妈要自杀了。所以那个离开变成是一种死亡的恐惧。那个时候就让我回想到我以前曾经发誓我绝对不要嫁一个家里有自杀经验的人的家族、
哦、可是偏偏叶老师家里有相同的经验。
对，而且我们是跟他交往很久，就是确定他是伴侣之后他才告诉我这件事情。那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放在心里面，可是我们真正关系最差的时候是我们生完孩子，结婚生孩子，第一个孩子开始叫我妈妈的时候。
为什么
我们的关系就陷入非常这个极度的冲突中？因为叶老师的妈妈也是在他三岁的时候过世，所以妈妈这个字其实很冲击他。那我父母亲很多冲突也是我妈妈生下我们之后跟我们的父亲关系就开始进入非常恶劣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家族的影响力是当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那整个冲突跟翻转就会非常的巨大。所以也会看到有时候我们很多产后忧郁症的来访者其实会因为他跟母亲的关系不和谐甚至冲突或是仇恨，所以很容易引动我们女性在生产完后的那些情绪的波动。
了解。所以据说叶老师就是在参加完家族系统排列之后开始看到妻子的角色，所以重新认定了国芳老师在整个家族里面扮演的一个角色。可是 在您介绍他家族系统排列的时候，国芳老师选择的却不是一模一样的课程，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身是从事特殊教育的，然后我自己学习教育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觉得我比较相信就是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好，那但是我并不是说刚刚那个老师没有专业背景，就是我自己的选择啦，所以我选了一个当时一个老师叫做吴文杰老师。好，当然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当时选择他是因为我看到他有一个东京心理学博士的一个学位。诶，我自己学教育，我会觉得诶，这个我比较能够信任，因为这个家族系统排列当时在20年前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第一堂的课程我是跟吴文杰老师学习的。然后这个老师其实也很发心，他当时第一堂课他说因为他的母亲过世，所以他要办一堂课来纪念他的妈妈，所以当时他又收了一个非常平价的学费。那在我们婚姻关系触礁，经济很困难，然后家庭很混乱的时候，那个费用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这个是我负担得起的。那因为那样的课程带给我后来生命的转化，我投入了这样的学习，所以后来生命原点这么多年经营的理念也就是这件事情。这个老师其实改变了我一生，就是当我有能力回馈社会，我希望能用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价格来经营这样的推广课程，能够让跟我们当时有困难的人一样有机会可以接触这样的课程，不要走上绝路。
国芳老师，你上完课程相信就是开始对你的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变化嘛？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因为那时候你还是一位特教老师嘛。
对，就是上完第一次工作坊之后，我上去担任代表，我担任了某一个男人的太太。然后我在那个代表的过程里面，我有一些身体的移动。我想参加过工作坊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会在那个代表里面开始会有一些位置的变化。那这个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一个学教育的人上到这个场域里面，既然会有一个身体不是自己控制，但他却会有一些移动，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情绪。所以在那个上面里面，我会发觉有一个我自己很清楚，但有一个不是我的东西在我的身体里面。那这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太不可思议，太惊讶了。所以我会抱着一个好奇的心理，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那我也想知道怎么会有我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可以影响我的身体。所以我是因为一个好奇投入这样的学习，可是这样的学习也打开了我一个从没有看过的世界。
那什么时候开始让你除了学习之外呢，也把它转换成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职业甚至到事业？
OK， 有一个特殊的机缘，就是有一个朋友说，诶，我们现在这个监狱有一个工作，但是他没有费用。那老师，我觉得你学习家族系统排列我很有兴趣，我可不可以邀请你来监狱支持我们这个工作。那我当时还是菜鸟一只哈，但我觉得诶，既然有学的有地方可以发挥也挺好的，所以我就去进入了监狱去支持这一些受刑人。当时这群受刑人大概都是成年人的吸毒的患者吸毒者。好，那透过那个工作，我看到了我们在社会价值里面普遍认为毒品是不好的，吸毒的人是很可恶的，这些社会上的人是很不能被接受的，这些人的底层，我看到的是他们对他们家庭的爱。看到了那些瘾症的背后，他们心里有一个破掉的黑洞，有一个忘不了的家人。有时候可能是他们自己的父亲过世，他们很伤痛，然后他们就用透过毒品的方式来麻醉自己的伤痛，假设好像透过吸毒得到暂时的快乐，我就可以忘记这个人死去的事情。所以这个工作让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些生命底层的那些我们觉得很痛恨的事情，很不屑的不能接受的人事物，底层既然都是爱。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有一个机会让大家看到这底层都是爱，那这些人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转化，然后真正的回归社会或回归家庭。
所以你是发自于这样子的理念开始把家族系统排列变成您主要的工作，您就把特教工作做了一个先暂停掉。
对，
开始做这样子的疗愈工作。 那您在开始从事疗愈工作的时候，我想对您的经济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有，这就跟所有身心疗愈工作者一样啊，就是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实际物品的东西，
嗯，
好，就我们常讲看不到摸不到，所以它变成它需要相对工作经验的累积，包含我们跟人的互动的方式。所以前面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我都在抓这个工作到底要怎么去执行它。所以一开始也可能跟很多身心疗愈工作者一样，我们会写，我们会透过文案啊、文宣啊，然后希望达到广告的效果。可是我发现那个真的是很薄弱，
嗯，
所以我就念头一转，我就跟老天爷说，如果我是吃这行饭的，我发愿从今天开始我就做服务，我不介意收入，我就是做服务。那如果这个服务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那我就持续走下去。那很特别是当我念头一转的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有很大的转化，好，就是工作坊啦，然后各个学员的跟我的应对啊，它真的是带来一个完全的翻转。
哦，所以听起来国芳老师您在创办学院的初期其实以公益性质为主，所以这边经济支持就来自于我们的叶老师了。
是
所以可以分享一下在您刚刚讲的前三年这样，嗯，这样子的大概收入，您那时候的收入有多辛苦呢？
嗯，我们可以说只够吃饱便当。
是，所以在身心疗愈工作者就是在初期的时候的确就是有这样必须要有一个创业比较艰辛的一个路程，好，就秉持着某一种信念而持续下去，
嗯，
好，所以在公益课程之外你有尝试过其他的一个创业或者是行销模式吗？
我想我们最基本的行销就是同学常常会笑老师说我是 Nakashi 的走唱歌手，我有一个小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麦克风、卫生纸、点心、签到单，
嗯，
好，然后我就带着那个皮箱全台湾各个县市去开课，自己租一个空间，然后自己招生，然后自己去讲课，讲完东西自己收，然后就回来，然后这样的行程大概持续了三年，我也提坏了好几个皮箱，所以常常同学就会笑啊，老师，这是你的 Nakashi 走唱人生。
对这一段。他有一些故事都写在他早期的那个皮克邦，
嗯，是，哦，
对，然后他甚至也试着写一些关于关键字的部分，比如说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哎，这个搜寻还蛮前面还蛮清楚的，啊，他也把他的一些工作经验写在文字里面，
嗯，所以就是有点类似像部落格式的曝光，
是，
以及就是尽量就是开办家族系统排列的体验，
对，
那听说在整个体验跟口碑行销里头带来一个很大的回馈，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想就像菲菲老师说的，体验式其实是最大的这个身心灵工作者最大的一个这个效益，
嗯，
就是用服务代替行销，那个服务就是让大家去体验，
嗯嗯，
所以在体验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学员几乎都是口耳相传，我会问他们你们从哪里知道，然后他们就会说哎，老师你上次去哪里演讲，老师你上次去哪里做公益，所以他们会透过这样的网络去分享这样的讯息，所以学院成立到现在其实我们没有买过关键字，也没有做过任何的行销广告，我们没有在广告上花费用，有，我们只有做一个 LINE at，好，还有 FB 上面就是粉丝专页，但是他却
官网，
哦，官网，嗯，对，就是官网，就这三个，可是我们老天爷其实很眷顾我们，我们到现在为止包含疫情的期间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课程也都没有受到影响，就是很稳定持续的成长，
嗯，所以所使用的一个行销模式真的就是公益课程跟体验课程为主，然后接下来有兴趣的民众再陆续参加就是在学院办的更高阶的课程，
嗯，
好，可以这么说嘛，
是，
哎，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生命原点身心整合学院，这是学院的名称嘛，哎，当初命名好像有个特别的意义在，
好，那就叶老师来回答。
OK， 好，因为生命，我们看到生命最初始就是这么，我们肚脐这个点点嘛，哦，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关系最初始的就是我们跟母亲的关系，哦，那 生命就是所有关系的组成、哦、所以我们就取生命原点，也透过我们的生命去看到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哦、那身心整合是这样子。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那个基督城，就是纽西兰，在工作，然后当地的医疗系统其实他早就把身心的一些科室，譬如说连芳疗都可以申请健保等等的、哦、然后针灸等等都在同一个单位实行。那我在台湾我是有经营养生馆，那因为国芳老师这边跟关系跟心灵比较有关，所以我们就想说他是属于心理方面，我是属于身体方面，所以身心可以整合，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学院从名称一直到身心整合是这样子来的。
哇，一个很棒的精神、哦、让我们重新找回起始点，然后整合大家的身心。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因为在身心灵的一个从业者，通常都会有个共同的痛处，就是呢，在整个市场上它是比较模糊的，所以一开始在进入这个场域的时候，通常收入不太好，而且甚至会出现用副业来养主业的情况。那我不晓得在学院初期是不是有遇到一样的情况？
哦，这个有，哎，早期国芳老师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一些辛苦，那个时候我们是用养生馆来支持这个家、哦、那我有一部分会去支持他、哦、所以早期在经营的时候，我们发现要透过文字或者是网站等等的各种文章来吸引人并不容易。那我们从中体会到一点，因为国芳老师曾经去经验一场排列之后，所以他就投入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从这个点发现，或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人先有一个体验的这种经验，
所以就开始办工作坊。
对，
对吗？
对。
那而且听说一开始工作坊其实是不太容易承办，好，所以平均一个月可以办几场呢？
哦，我先说第一场工作坊是在我养生馆的二楼办的，当时一个是自己的妹妹然后一个是邻居，然后一个是我的客人，他很有兴趣，然后就五个人
而且里面有几位都是自己人
对，
然后一个人收100块
可是那一场我的那个客人，他的生命中碰到很多很沉重的议题，他给我的回馈跟国芳老师的回馈非常的正面，所以我们觉得要用透过这样的方式开办更多的工作坊，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实地的透过团体的体验方式来认识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工作。
所以在整个学院成立的前3到4年，其实它不会是一个主要的收入，听起来就是叶老师的养生会馆先去支持学院的发展。可是在4年后听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在4年后的整个工作坊的成长，每个月的场次到了多少场次呢？
我们现在的工作坊就是我们依照我们时间点去开，只要我们时间定下去，它就一定会开成。然后学员平均大概都是50-60个人上下，那有的多的也会到100多个人，所以变成说好像是来到一定的工作经验，然后场次也足够多的时候，那个就叠加上去的就很快速。那还是那句，就是我们其实没有特别去行销它，我觉得都是很感谢我们学员对我们的信任，都是分享过来的，大家分享过来，所以这个量的堆叠，还是我觉得还是要一步一脚印去，真的去以服务为目的，然后慢慢的让这个宽广度透过同学们的分享，让他有机会可以更扩展。
哦，了解。所以听起来就是体验价值跟口碑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边两位老师对于整个身心灵疗愈师或者是在从事家族系统排列的疗愈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嗯， 关于我自己从事这个工作大概也是十余年了，所以那我会分享一点小小我的经验，就是现在这个家族系统排列其实在身心灵的工作方面其实还蛮热门的，像我们培训师资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心理咨商师、社工师甚至有护理师，好，这些他们打算就是把这个技术学起来以后可以在自己职场用，甚至有安宁病房的这种护理师会进来学习怎么样用家族系统的工作照顾人们往生的前面的那段安宁的时间。但是我要分享的是，既然它很热门，大家都知道很重要，所以它学习的过程其实是非常专业的。那很多人可能看过工作坊，就是看过录影带或看过几本书，然后他们进入工作，他们认为代表会移动就叫做家族系统排列。事实上我在跟我的老师们学习的时候，包含海宁格老师常常告诉我们说，系统排列要与道同行，那个道是生命之道。可是当我们没有透过这样的学习，很多人在进入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道是他自己个人的善恶之道，那就跟我们所谓的生命之道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就像《道德经》里面有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生命在看待生死这件事情是一视同仁，没有善恶之分。可是如果我们加入我们个人的善恶之分再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常常会沦为我们个人意念的执行，那有时候会是一个混乱的。举一个例子，外遇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讲，我们会有我们自己所谓的善恶之分，可是今天同样的男女关系如果来到印度呢，或是来到杜拜呢，所以每一个国家对于男女关系这件事其实会因为种族文化地域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观念，所以那个善恶的底层其实还是会来自于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透过每一个系统排列的工作，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增加冲突，因为这个地球已经太多的善恶的对立，太多的冲突，我们要透过这个工作其实是要来到我们可以跟所有身边的冲突和解。那这个是我要提到的系统排列师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因为与道同行其实是没有善恶之分。那再来就是所有的系统排列工作，它其实除了感知力、场域讯息的锻炼，然后所谓的创伤疗愈的能力，然后心理学諮商的专业基础之外，它还有很多相关的工作需要学习，所以这个专业是需要专注的去训练的。如果我们只是认为代表会移动，或是我们加入个人善恶之分的意念去执行这个工作，它往往会变成心理剧的演出，它会变成戏剧。
哦，了解。所以听起来家族系统排列就是要不断的练习跟充分的经验，以及就是我们讲的不管是在财力或者说家人的支持也相当的重要。所以就是在这边也就是提供很多疗愈师参考，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路，可是也是因为它的不容易所以它而伟大。好，最后呢我们也是要再请叶老师以及国芳老师跟我们的听众几句金句。
几句金句，来叶老师。
好，我想呢，生命是所有关系的组成，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对于我们身边或者是我们碰到的一些人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或者是在我们过去有一些关系破裂或者是需要和解的部分，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平衡，找到一个平静，不管是我或者是对方，我想就是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中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不要让它变成我们生命中的未尽之事。
就是我们从生命的原点重新出发，找回我们生命最可贵的那一部分。好，我们谢谢两位老师，非常感谢，请各位持续追踪我们的 podcast。 谢谢，拜拜。
谢谢菲菲老师，谢谢菲菲老师，拜拜。